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来到这世上拯救救赎我们，你为我们舍弃你的性命，我们就能因信你而出死入生，你为我们从死者中复活升天，坐在阿爸父宝座的右边，你就把你的圣神倾倒在我们身上，倾倒在我们中，让我们充满你圣神的能力，借着你的圣神，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我们有能力胜过肉身的软弱。你为我们到天上准备我们永远的家乡，永远的住所，谢谢你应许你要亲自来迎接我们。主耶稣，愿你快快的来，快快的来迎接我们，我们渴慕被你提到天上，在云彩中与你相会。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永生的盼望，进入你荣耀中的盼望。主耶稣，我们渴慕你，我们爱慕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地上开始繁殖生养儿女时，第五节，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有很多很多的人诞生在这一个世界里，主祝福亚当的后裔要充满大地，管理大地，这是天主的旨意，他愿意人与他往来，进入成全，人成为祝福大地的这一个祝福的泉源，他愿意用人来祝福大地，他用了诺厄，也祝福了世世代代带着信心有盼望的我们，他用诺厄祝福了墨图瑟拉，一直到第十代诺厄，他愿意用我们来祝福人，但是在诺厄的时代，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这一个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这一个思念英文用的是 imagination and intention， imagination 就是想象，思念想象，也带着一个企图心，这一个思念想象如果是邪恶的，这是很可怕的，因为创世纪第十一章告诉我们那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当他们到达了一个地方，第十一章第二节，他们到达史纳尔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平原，在那里住下，他们要建一城一塔，他们要盖巴贝尔塔，上主下来看看他们所做的事。第六节，上主说，看他们都是一个民族，都说一样的语言，他们如今就开始做这事，以后他们所想的就没有不成功了。这一个他们所想的也是 imagination and intention， 这一个 你心思念虑所思想的所企图的，它就会变成真的发生。有很多的人类的创造都是有人想，有人看到天空的飞鸟会飞，那我们人能够飞多好，后来就有飞机。有人看到我走路很辛苦，有车多好，那么就有车。我们看到加油很麻烦，最好有个电动的车，不用加油，它就发生。这所有的创造力都有一个想象的孕育，想象企图。为此天主愿意我们是成全的，天主给人权柄，也就是天主他是有权柄的。主耶稣权柄的话不会落空，就会实现。他说有光就有了光，雨和雪从天上降下来是不能够空空的回到天主那里去，必定要达到他说话的目的。所以主说什么创造就发生，那么主说什么创造就发生，他也给人有创造力。人口中所说的话是带着能力的，这属灵的话是有创造力的。他要人说他说的话，当他把他的启示放在他仆人的口中说出来的事情就要发生，所预言的就一定要发生。莫图瑟拉死后洪水就来，这是谁说的？哈诺克。主会乘着云彩再来，谁说的？哈诺克。那么他所说的话是一定会发生的，这叫做天主借着人讲论的先知话，就是他的话。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那里说，上主天主若不把自己要做的事启示给自己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他若不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他会把他要做的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的先知仆人所宣告的他一定会做，一定会成就。所以人跟他亲密的往来，知道他要做的说出来的就会发生。马窦福音十八章说，当你们同心合意的祈祷时，你们说的，你们所捆绑的，在地上就受捆绑，在天上也受捆绑。你们所祝福的，在地上蒙祝福，在天上也祝福。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的圣经，它是指着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我们都合到耶稣基督的心，每一个人都跟耶稣基督的心相合，那么主会把他的心意启示给跟他同心合意与他往来信靠他向他呼求的人。你所领受的跟他所领受的是一样的，有两三个人见证的这一个事实就可以论断。他说你们同心合意的祈祷，天主把他要捆绑的启示给你们，你们只要说出来就捆绑。天主把要释放的启示给你们，你们说出来就要释放。当你说出的时候，就是他能力显示的时候。当伯多禄看着那一个无助的摊子，起来行走吧，拉着他的手，他就起来了。那是因为天主愿意要做的事，你跟他亲密往来，这个信心是在于主先跟伯多禄说了，主跟伯多禄说你来，伯多禄就跨在水上就行走。这一个信心建立在 他的话语上，可是一看到环境中的海浪，有时这个环境会让我们对主的话产生了怀疑。你说在水上行走，那是海浪小的时候，风平浪静的时候吧，现在风浪比较大了，更大了，这话还有用吗？我奉主的名说，跟环境没有关系，跟他的话有关系。他的名叫亚威，亚威就是自由者，他创造一切是他说了算，环境都要跟着他而改变。所以这一个信心是建立在他那里，这出于信德的祈祷，叫做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就是不能用肉性，用一种其他的方式扭曲，那不是在圣神内的祈祷。所以他愿意我们说他要我们说的话，这话是带着能力的。为此我们的口舌非常非常重要。雅各伯书第三章那里提到，谁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言语上不犯过失，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主在马窦福音第五章说，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就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一样。这一个完全的尺度，不是你的尺度，我的尺度。你看这个人很完全啊，那是你看的，是主看了才算数。主说完全就是完全。那么有的时候世人喊着要把斯德旺用石头打死，人看不懂他的生命，主却接他的灵魂到天国里去，主喜悦他为主所摆上的。可是他到死他没有说一句话是不当的，对不对？他说，主啊，宽恕他们吧，收走我的灵魂，你宽恕他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说这样子的话，从主的口中没有任何一句不对的话，不好的话。所以他要我们完全有一个记号，就是我们的口不能够说天主不喜欢的话。谁若在口舌上不犯罪不失误，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我们怎么节制口舌呢？管制口舌呢？可是这一个口舌是没有办法节制的，它就像一个不止息的恶物，这舌头在我们里面玷污全身。我们会用这舌头饶舌两舌，说很多不该说的话，玷污全身。这马很有力量，一个嚼簧就勒住他往要他去的地方去。船只很大，一个小小的舵就管理他的方向。我们的舌就带动我们的全人向天主那里去，或者是向地狱的火湖里去。为此天主给我们语言之恩，让我们常常用语言之恩祈祷。有时有人想骂人，圣神感动他，他说出语言之恩，后来不想骂了，只想祝福他，对方也惊艳到这一份爱。就是天主给我们这恩惠，是为了建树我们，让我们进入成全。这舌头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肉性管制。在马窦福音，马窦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一节，出一口的才使人污秽。第十八节，从口里出来的都是从心里发出的，这些才使人污秽，因为由心里 发出的是恶念、凶杀、奸淫、邪淫、窃盗、妄证、毁谤，这些都使人污秽，而不是吃饭洗手不洗手。也就是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污秽，就会从口中说出来。那么你满心想的都是邪恶，想象的都是邪恶，你口中出来的是什么？邪恶、凶杀，这一些罪恶。我们再翻到箴言第十八章，箴言第十八章第二十节，人必以口中的果实充满肚腹，必饱尝自己唇舌的出产，死亡和生命全在乎唇舌。你说出造就鼓励人的话，造就鼓励就发生；你说出这一个不好诅咒的话，诅咒就加给人，也加给自己。我们的唇舌是吐出生命的话，还是死亡的话？不要看这小小的唇舌，他说出的话会结果实，你会自尝这一个果实。这一个果实是从你的话说出来的。尤其到末后的时代，所有的事情都加速，你只要静下心来，从你口中说的、造就的、建树的，很快有好的果实；从你的口中说不该说的话，很快也有果实。我们没有办法节制唇舌，而要从我们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心里洁净的人。因为口只是说出了你心里的话，靠着主的恩惠，我不太容易去说一个很负面的话，对一个负面的环境，甚至跟我同在的主的仆人都体会到。我想到有一次我到台湾去传播主的福音，有一对夫妻，我们一起侍奉主，这先生带着我要到达台北的会场，太太就开另外一辆车，结果他们先在我们后面先我们到，我们为什么没有到？就是我们走错路，走到不同的地方。这先生就做见证说，他说哦，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苏弟兄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他也真的很平安，给我很大的平安。他只说了糟糕，我们糟糕了。他太太说他不会说糟糕了，我们糟糕了。你们有听过我说糟糕了我们糟糕了吗？没听过哈，我太太都没听过。啊，这个弟兄说听过了，是他的口头话。不要说这样子的话，我们不糟糕，我们是有福的。可太太知道，当我跟我的女儿，她曾经在住在纽约，在那里的习惯，她染上了跟朋友喜欢喝酒，很难戒酒。我们为她祈祷，我就邀请她说：“艾梅，我们一起读经好不好？”她从小跟我读经，很喜欢的，就是她享受读主的话的那份美好。她说好，我就跟她约了一个礼拜一次。我在读经之前我就祈祷，主就跟我说跟他读十童女，我就跟他读十童女。读完了以后非常强调名字的童女是什么，可以讲愚昧的童女是怎样，但是我没有说你就是个愚昧的童女。我不觉得我做父亲应该对我的女儿这样说她，那是诅咒，对不对？有时候你好像爱他，你这个没出息的，你这样做个乞丐，你从小就像诅咒他，他后来真的是什么都不顺利，就像个乞丐一样。你要吃那果子。下一次我又跟他读经，主又说十童女，我又跟他讲十童女。再下一次呢，还是十童女。再下一次呢，还是十童女，大概读了十次哦。 可是我每次讲的都不一样，主的话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亮。有些话我讲过很多次，可是每一次有主的不同的光亮跟启示。圣经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当我们进入的时候，它一层一层的剥开，有极大的丰富。所以我跟他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有一天我女儿她突然想，为什么我的爸爸一直跟我读石头女，读来读去还是很有意思，有新的，好像我们就这一辈子都读这个吗？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我跟她讲的她都没有完完全全，她听得懂了，可是没有落实在生命里。所以主再跟我们讲，再跟我们讲，再跟我们讲，因为我们没有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是有意义的。主耶稣复活后是不是跟伯多禄三次讲你爱我吗？他不用问都知道，为什么要问三次呢？就是伯多禄不知道，他需要听三次。我的女儿她其实是聪明的，她没问我。有一天她就想说，难道我是个迷糊的童女吗？这是他自己想的，我没说你就是个糊涂的童女。但他这样讲的时候，他问主，主跟他说，你爱我吗？他说爱。主继续说，你爱我多还是爱酒多？这主跟酒怎么比在一起？但是酒那是他的最爱了，是控制他生命的。他开始哭泣悔改，主爱你多，从那一天就不再喝酒了。我不必他跟我讲，我一跟他讲话我就知道他不一样了。而且我们可以读不同的，不是再是石头女，也就是我不愿意出于我的口，你这个糊涂的不长进的，不要这样子说，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堪的，有罪的，主怜悯我，给我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我没有资格去审断别人，说人怎样，我自己是一个上网的，主救了我，那么主会救别人的，他的名字叫救主，就是救我们的天主。所以要怎样说对的话呢？就是心里要充满对的。你知道有些人他犯的是肉身上性方面的不洁的罪恶的事，在这末后的时代很多，他们很多的时候就是看有色的那种刊物或者是画面等等，那么看了以后他就想，对不对？就是那一讲他们心中想象的思念的，而且企图他们所想的。为此主耶稣说，你们看一个妇女心生那一个邪淫的意念，就是犯奸淫罪，是有原因的，在主的眼中就是犯罪了。那么如果你不那样想，你不会找机会去做那样的事，对不对？圣经中有一个例子，大卫叫做合神心意的人，所有人类中记载着合神心意的这一位就是大卫。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当众王都出征的时候，那时他没有出征，他在皇宫里，他在楼上乘凉散步，这也没什么问题，我们讲散步跟主在一起散步很好，可能他散步不经意在高处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看底下有一个人，他在洗澡，他身材还不错或等等， 他就继续看，继续看，看了以后，他还去打听那个人是谁，他在哪里，还去把他接到自己的皇宫里来。他也没有看了之后想，如果他不想，就不会有后面错误再错误，而且不但犯了奸淫罪，还犯了杀人罪，这一个堕落。所以这一个心中的洁净才是重要的。你的心洁净呢，你口里的话就是洁净的，那么口里的话不得罪主。当众人全部的人都在想邪恶的事，那结局就是邪恶。在若望一书第三章说，你们心里若老恨自己的弟兄，老恨呢，就是犯了杀人罪。因为属灵上老恨是根，杀人是结出的果子，不是只管外面不管根，要从根里面除掉一切的败坏。我们再翻回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五节，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还不是一时的邪恶的思念，而是天天，不是一个人，而是众人。那么这一些邪恶会从嘴巴出来，会从行为出来，会结出果实。那么这一个败坏的果实，强暴就充满了当时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极大黑暗的世界。这样的状况是不是现在也发生了？是，现在的年轻人跟我年轻的时候很不一样，现在的孩子跟我年轻时候的孩子很不一样。现在有的还是婴孩，就给他一个手机，就让他在那边弄弄弄弄弄，还说好棒哦，他很会，但是也不管制，里面有很多血腥的、败坏的，有太多太多，充满各个地方，眼目的交涉，这些诱惑，这一些不好的思想，当这一些很多的时候，罪恶就要非常非常多。所以在这一个极大罪恶的那一个状况，上主虽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他当然悲痛，他造人是把福分给大地的，他不是要造出一群强盗、一群败坏去污染大地、伤害大地，这不是他的心。那么人离开他，就往那个方向越来越可怕，他非常非常的伤心，很是悲痛。我们的天主他是一定会除掉所有的罪恶，在最后，就是在他伟大可怕的日子那一个时刻，他要把一切作恶的、罪恶的通通扫除，不在这一个世上存留。他要更新大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要降下来，有他千年国度，有他永远的为我们准备永恒的福分，在那里已经没有这些罪恶了，否则不会有天国，天国也不可能有这一些。他会做这事，但是他不愿意不给人机会，他不愿意不给人机会。所以看到这些邪恶，你要知道 他一定会审判，不是不审判，不是没有关系。所以你敬畏他，他今天审判，明天审判，他都要审判，你都要被审判，最后的结局就是火湖里去，是极可怕的。要悔改，要悔改。所以在那样的状况里，上主于是说，我要将我所造的人，连人带兽、爬虫和天空的飞鸟都由地面上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唯有诺厄在天主的眼中蒙受恩爱，唯有诺厄在天主的眼中蒙受恩爱。那么诺厄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在这一个末后乖僻败坏的时代，审判要来，有一些得胜者渔民会被保守，那么跟那些人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继续看第九节。诺厄是他同时代唯一正义齐全的人，是在那一个时代唯一的正义齐全的人。义就是跟天主之间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好了的，这样的人叫做义人，这关系不好的人叫做罪人。这义人呢，为什么会关系好？就是把主的话当话。为什么关系好的亚当跟厄娃变成了关系不好的罪人呢？是因为不听主的话，废弃主的话，做了撒旦话语要他做的事，天主禁止的事。这个时代一样，有很多很多邪恶诱惑别人，那后面是世界的王，黑暗世界的霸主撒旦仇敌，他是欺骗者，他是说谎者，他又是杀害者，他要杀害我们的生命。这一个正义是在一个极不义的世界唯一保留的，所以哈诺克是有他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责任，是父亲，他会好好照顾他的孩子的，他可以常与天主往来。在这一个极败坏的时代，环境很困难的时代，还可以常与天主往来吗？可以的。诺厄就是这样，诺厄常同天主往来，他是正义齐全的人，就是天主的话如何说他就如何照办。你读诺厄他的生命，我们看其中的22节，诺厄全照办了，天主怎样吩咐了他，他就怎样做。这句话重复一而再再而三，这是他生命的写照，就是上主吩咐他的他都做了，上主要他做的他都做了，这是正义齐全的，就是活在信心中，因信而活，义人因信而活。他不打折扣，他完完全全照着天主要他做的事他都做了，天主就可以用他。诺厄他的名字的意思就叫做安息、安慰 rest 安息。希伯来书3章那里提到，今天你们不要再心硬了，3章4章就提到，今天你们不要再心硬了，不要像在莫尼巴那个时刻的心硬，今天就是你们进入安息的日子，因为为你们再准备了一个今天，每一个今天都是我们可以得安息的那一天。以色列子民他们不能进入 天主给的安息，因为他们听天主的话没有怀着敬畏的心，他们不听，他们就不能安息。什么时候你听了主的话，信了主的话，你就立刻进入他的安息。的确，我们这些进入天主安息的人，就要停止自己肉性的工作，进入他的安息。我们一定要进入他的安息中，我们才能够知道他要我做什么，不是试试看这个，试试看那个，不是用试的，而是用信心来经验来承受的。当我们真的信他，就进入他的安息，就会看到他的手所做的神奇的事。信心的工作就是主做的，你信，在安息中你见证了主用你，不是毛毛躁躁慌慌乱乱这样的不安，而是在安息中承受的。诺厄就是安息的意思，诺厄这个字也叫做安慰的意思， comfort 安慰。如果全世界一个正义齐全都没有，天主的心更是伤痛，对不对？诺厄安慰了他，你愿意也成为安慰阿爸父心的他成全的子女吗？愿意。他也会安慰我们，我们也会在他的安慰中。有一群特选的种族渔民，在以赛亚先知书46章说，自从你出母腹，我就怀抱着你，在爱中拥抱着你，直到今天我还抱你，直到你白发年老，我依然怀抱着你。就是他给我们安慰，他也喜欢他给我们的安慰我们得着。如果他给我们都不得着，他的心还是悬在那里。他喜欢我们得着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他是安慰我们的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并不是一个不懂得我们生命的困难的天主，他知道，他知道我们的困难，他可以在我们的困难中安慰我们。他是常安慰我们的天主，格林多后书1章所说的，他常常喜欢安慰我们。我们受的磨难越多，就是得到他安慰的机会越多。我们受磨难是为了得安慰，我们得安慰是为了有安慰，也是为了我们可以从他那里领受的安慰去安慰其他的人。当你是这样的，在安慰中，被安慰中，在安息中，你碰到了一些别人的难处，你会带着一个怜悯的心，那是耶稣基督的心，去怜悯他们，去安慰他们。当你愿意把从主领受的安慰来安慰更多的人，主就喜欢给更多的爱来安慰你，让你去安慰别人。如果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想着都没办法安息，做不到，不可能，但是主给的安慰我们真的能安息。我做不到，这本来就是这样，没什么奇怪，但是天主做得到，他愿意，他能，我们就尽力。只要他说一句话，一切就变了，只要他摸一下，一切就变了。他说一句话，百夫长的仆人立刻得治愈。那带着信心摸他一斤，患血肉病12年的立刻就得到治愈。一个赖病人到主跟前来说，主啊，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 主不但愿意摸着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那病人是传染的，会传染的。为什么主要摸有传染病的不洁的赖病人呢？因为赖病他不但身体上很痛苦，其实他的精神情感上已经被那个世代弃绝了，他们不能跟常人住在一起，要住在旷野里山洞里，没有东西，没有供应，就是在那里等着死，被抛弃了。没有死就把他被别人当作是死人，没有死就被当作死人，没有人愿意关心他们。嘴巴讲关心，有的时候别人不体会到这一个关爱。耶稣有时用嘴巴讲，有时他用他的生命，当他去摸就讲了全部的话了。我愿意，不是我愿意哦，是我愿意。这一个我愿意，他去拥抱着摸这一个赖病人，他不但得到身体上的洁净，他的灵魂也得到了安慰安息。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安慰中，在安息里。这个安息是重要的。懦弱是持续的活在安息中、安慰里。马窦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基督说：“凡是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谁可以得安息？所有的人。其实这世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劳苦和负重担的。那可能是你身体上的软弱的劳苦，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是人际关系上的，可能是工作上的，可能是生活上的，有了各式各样的劳苦和负重担。我们都是劳苦和负重担的，就说凡是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的安息。就是他要我们的安息。你到他跟前来，这第一次你回应他的话，去到他那里，你安息了，你重生得救了，你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这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旧的已成过去，看，一切都成了新的。他要使我们看到的都是他更新的一切，他更新的一切，他更新的一切，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为什么有的基督徒又会回到旧生命的软弱呢？主的话是不会错的，那是为什么呢？也就是重生得救的人有一个重要的事要去做，也是马窦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之后，你们得安息，重生得救了，灵里安息了，你们要背起我的轭，与我同行，学习我的良善心谦，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你们一定会得到灵魂的安息。这第二个安息就是思想的安息、情感的安息、意志的安息，就持续活在这魂的安息里，进入魂的更新得救里。我愿意背起他的轭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把我自己交给他，献给他，就是我们重生得救后要把自己的身体、肢体献给他，做正义的武器，也就是割损的意思。 歌损的意思就是天主家中的子女所有的在第八天都要受歌损，七是今世的圆满，在这一个圆满的起点，这重生得到的生命是圆满的生命，就立刻要做一件事情，让耶稣完全掌权。这七加一，第八天割损，割损叫做除去肉性，就是在基督内受了圣神的割损，让天主圣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这个割损也是一个完完全全把肢体交给主，让他割损。这一个割损就把肉性完完全全除掉，不再用肉性发动。当我们如此去看，我们在基督内是一个全新的，这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我们既因信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我们就因信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从此要看自己是复活的人，不再是那过去的旧人。底下马上讲，要这样看，要把我们的身体肢体献给神，献给天主做正义的武器，就是为他所用。我的身体不是用来去思念败坏的事，不是用来去造旧的生命旧的生活去。这一个割损是必要的，你不会又回到那个旧的，因为被割掉了。你不愿意有这很短暂的苦，你就有长期的苦，常常又回到旧生命的那一个巢臼里。因为天主的话是真的，谁若在基督内，谁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一切都成了新的。他要我们看见，他要我们经验，他要我们记忆，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旧人，他跟我没有关系。那个旧人在罗马书第六章说，他就是罪恶的奴隶，罪恶的奴隶。那么那个罪恶他的奴隶，我的旧人，罪恶还会诱惑我们，但是那个犯罪的旧人死了，死人是不会犯罪的。你要如此看，你要拒绝。有一些说这是你的遗传，不，我们的遗传是新的天主的基因，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物，是一个全新的。可能吗？当然可能。我在1991年碰触到主的第一天，直到今天，我没有一天是不平安的，我的旧人是不堪的，但是主让我脱离了那个旧人，他要我们完完全全脱离那一个旧的，就是我愿意割损，受主耶稣基督在圣神内的割损，从此我活着不是单单独独为我自己活着。加拿大书第二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十字架就是祭坛，就是受割损的地方，就是我们奉献给主的祭坛，天主的祭坛。我的旧人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如今我活着不再是我的旧生命活着，割掉了，主会做，主会割，主会割掉，主会告诉我们不要再把它拿回来了，不要再去有一些旧习惯，这是撒旦的引诱，你要拒绝。你听撒旦的话就陷入他的捆绑中，一点都不能听。有时我真的很难以想象，天主说对亚当说得非常清楚，乐园中的果子除了吃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什么时候你吃了会死，很清楚。厄娃也清楚， 可是蛇说，天主真的这样说吗？你吃了会有智慧，吃了不一定会死。你以为不一定会死啊？那谁说的？撒旦说的，不一定会死。就把一个敬畏的生命，不一定嘛。然后诱惑，你吃了会像天主一样的有智慧，这谁说的？撒旦说的。然后他会怎样？他看想看想，怎么知道他想？怎么他看？圣经这样讲，他看了看了，心里就想。我们讲到心里想，就离罪恶很近了。心里想，就离罪快要发生了。其实心里想，在天主的眼中已经是罪了，对不对？你心里想别人的钱，想要差，把他的钱变成自己的钱，你想了很多，计划很多，你还没做，可能法律上不能追究你，在天主的光中你是罪，心里老恨也是罪。所以不要轻看这个老恨的罪，那么不要轻看别的弟兄，你不能老恨他的。特别有的基督徒怎么会变成说，这一个宗派是我不喜欢的，我就老恨他，这很严重啊。老恨一个都不可以，老恨一群怎么可以？不能老恨的。我不老恨任何一个主的门徒，不老恨任何一个信主的人，其实我也不老恨世界里的人，因为主说连仇人你们都要爱，只有爱就是爱，没什么老恨。那么常常喜欢老恨的，他脾气怎么会好？对不对？他脾气怎么会好？你都是爱，你就会有含忍的爱。天主这么好，我不该得的我得到了，那么别人他也该得到这个好，不是我去审判的。天主这么好，我很感恩，我要思念他的好，我要以他的好，以他的吩咐做他要我做的事。所以主喜欢我们从心里就把他的话摆在心中。这一个我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是指着愿意，是主给我的。十字架是个祭坛，祭坛是要奉献的。我上一讲讲了奉献很重要，有没有？奉献太重要了。佳音的奉献，他没有全人的奉献，否则是感恩的。这里不好，你给我机会，你还跟我讲话，他怎么？我奉献了就一定要天主买单吗？你做的不好，怎么要天主买单呢？那别人做的好，你就嫉妒他？这不是都是心里不好的一些念头，他跑出来的吗？那么这个奉献就是我愿意，主说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我们的主是良善的，是心谦的，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是他的良善，是他的心谦。你们要学习我的良善跟心谦，这是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新的耶稣基督的性情。我们跟他共赴一轭，他又说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为什么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因为我们跟他共赴一轭。如果耶稣是你的主，你跟他共赴一轭，他带着你，一只有经验的母牛带着一个初次赴轭到田里工作的小牛，那么母牛往前走，小牛就跟他往前走，母牛左转他就左转，右转他就右转，母牛快他就快，母牛停他就停，轻不轻松？没有比这个更轻松了，非常轻松。但是如果母牛要停，小牛一定要走，我还没够，我要做，累不累？挺累的。母牛说往左转，小牛说我想要往右转，也很累。 也就是你跟他共赴一轭的时候，他不用说，你知道，因为这个轭会感觉，对不对？马上体会到主的心是什么，主要做什么，我要体贴他的心，我要顺服他的心，叫做与他共赴一轭。当我们会与他共赴一轭，重量都是他扛的，我们一定会轻松。如果你不背主给你的轭，你一定是背了另一个轭，世界给你的，黑暗的灵跟你共赴一轭，贪婪的，有的人是酗酒的，这个恶就拉着你去酗酒，拉着你去吸毒，拉着你去赚钱，拉着你去打牌，拉着你做很多其他的事，你是最负重担的。当你不背主的恶，只有一个恶是轻松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恶。如果你背了耶稣基督的轭，就是最轻松的，那么你也不能够再背另外的轭，对不对？主跟你说右转，你要再背另外一个轭说左转吗？这是不可能的。当我们愿意的，愿意，只有我愿意，接下来就是他带着我经验到灵魂的安息。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看不到安息的人呢，唯有懦恶。一样，在这个时代，多么重要，要有安息的人释放属灵的光，吸引众人来亲近主，因为他要用我们。懦恶是在他同一个时代唯一正义齐全的人，他常同天主往来，这一个常同天主往来跟他同行，是不是要按照主的意思往左往右？是不是要按照主的意思快跑，还是慢行，还是停止？是不是？那么如果跟他很近很近的同行，就叫做共赴一轭啊，几乎跟他的步调完全一样。这是懦恶的生命，这是哈洛克的生命，这是与他共赴一轭的生命。他极爱我们，极其寒忍，极其愿意我们活在这个丰富里。他是和平的君王，他要我们进入他和平的福音中，他掌权，他是和平的君王。在这一个他的平安里，这个平安很强很强，你不会害怕。那么懦恶做的就是天主告诉他怎样做他就怎样做，天主叫他建方舟，方舟就是天主要他建立一个地方拯救天主要拯救的人以及那些动物。让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因着信德，懦恶对尚未见的事得了启示，怀着敬畏制造了方舟。他没有见到的事，但是因为相信他就去做。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信德就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未见之事的确证。这信心是这个事是现在事，我现在就有信心，因为我有信心。那么我现在有的信心是所希望之事，这一个还没有的事是我希望，但是担保有信心，就是一定会得着。旧的已成过去，看一切都成新的。我们要抓住这句话，活在这个实际里，拒绝仇敌一点一点的加，加到最后，厄娃心里就想，他最后他吃了至善恶树的果子，那时他是想吃了有智慧，像天主一样。那么天主的话 这么明确，居然被完完全全抹掉，这是我很难以想象，为什么天主这么明白的话会全部抹掉？可能吗？一直在那边，可能你听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逐渐逐渐发酵，就变了，完全变了，变了一个天主不喜欢禁止的事。如果发生在亚当厄娃的生命，可不可能也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重要的是敬畏天主，不要改变他的话。其实是他的话跟所有的话不合，一定是丢掉别的话，怎么拿了一个有死的话废弃天主的话呢？可是在幕后会有人受到了这一些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很多错误鬼魔的道理而上网。我们怎么知道真的跟假的？你要知道真的，你就知道什么是假的。如果这里有一些假钞美金，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从来不看过，没有知道什么叫做真的美钞，你就不会知道哪个是假的。当你知道耶稣是谁，很清楚他天天跟你在一起，这假的马上就知道，不是，不是，他不是我的主。诺厄会不会不知道主的意思？他常与天主往来，就会知道。哈洛克就会知道，而且知道的好透彻，把了未来磨难困难他都讲出来了，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一些未来世代的人，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我没有看到却是保证，所以这信心给我们盼望是不会蒙羞的。这信心是建立在他对我的话，他对我的重召，他对我所说的话。那么他的话也是永恒的，要记忆天主对你起初的爱，也要记忆天主对你所说的第一句话。我发觉天主对人说的第一句话真的是那个人很需要很需要的话，非常需要。天主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认识你，你来跟随我。我的这一个知道就是我一生一世所有的呼召就奠定在这一个基础上，我要跟随他，跟随他到底，我认识他，他认识我。天主跟你讲的每一句话，有人是听到第一句话是，我等了你很久，意思是你从今以后就不要让他再等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否则你又抛弃了起初的爱。你要记得他跟你讲的那一个起初的爱，起初的呼召，起初的爱。他跟亚当跟厄娃讲了第一个不要做的事，也唯有这一件，重不重要？太重要了。那你怎么要废弃呢？有的人说，我好感恩好感恩哦，主让我成为他的见证人，真的很感恩，太感恩了，后来就不见证了。周勤中主对他讲的是，你要做我的见证人，这太重要了，他不能不做见证人，他现在还在要做见证人。主要他不要做的，不要吸烟，不要赌博，他也做了。现在可以再吸烟赌博吗？断乎不能，又回到旧的了，拒绝回到旧的。看他已更新了一切，要在新的中间，你就不断的在安息中间，生命会在安息中间长大，在属灵的生量的成长里，不能失掉平安的。这孩子都是在恐惧中，他会长得好吗？一定长不好，他不会健康的，一定在很有安全感里面，他才会长得好。主给我们他的安全，他的爱，一定要在平安中。天主的国有一个特质，也是平安。他预先让我们活在这个国度，他的平安里。我们知道这个平安，他也不会收回的。他要我们每一天都平安的与他往来，与他往来，就是每一天都与他往来，都是背起他的轭，做他要我做的事，让他带领我，就很轻松。主啊，你要我做我就做，你不要我做我不做， 那么明天你会安排，后天会安排，以后你会安排，你都会安排。每天都在平安中，今夜它使我们的身量继续成长。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已听见你爱的呼唤，我愿意回应你爱的呼唤，来跟随你。我把我的劳苦和重担交给你，你就给我你的安息，让我安息在你的爱内，让我安息在你的爱内，不再恐惧，在你的平安里没有恐惧。你的爱在你的平安中，要把我心中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你是和平的君王，赐给我的是和平的福音，你给我穿上的是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你要我传讲的是和平的福音，你要祝福我，祝福我们是和平的使者，是缔造和平的人，为此别人能够认出我们是至高者阿爸父的子女。主耶稣，在这世界充满不平安的时刻，你让我们的心中满了你的平安，让我们不再思念地上的事，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我们的心弃绝一切使我们不平安的，不是来自你的，我都弃绝，奉你的名弃绝。主耶稣，我也奉你的名接受你给我的每一个呼召，每一个重召，愿我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爱你万有之上，爱尽人如爱自己一样。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主耶稣，我唯独听你的话，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不再听仇敌的谎言，一点都不听。是的，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离开你我们无处可去，我们不知道要投奔谁。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求你带着我们与你共赴一轭，播扬你福音的芬芳，传播你天国福音的喜讯，以愿意众人都得救，归于你的名下，进入你的平安中。主耶稣，我们也渴望我们的家人们、亲人们、我们所爱的，都在你的平安中得治愈、得安慰，在你的爱中生根、修建、生活、行动，常与你往来。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